我们再一次谢谢孩子们的美妙歌声。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苏牧师。苏牧师给我们讲听耶稣说比喻的第七讲，不懈的自在。
God is awesome.
Yeah, 神是相当的，一级棒 ，Let's go. Amen. God awesome. So he reigns from heaven above. 他从天上掌管万有，有智慧、权柄、荣耀。爱能力都从他而来。如果你相信神是一个掌管万有而且掌管一切的话，你我今天所面对的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困难，你都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知道你在掌管。所以英文有一首诗歌，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你的神是不是小的像芝麻粒豆这样子小，或是大的你无法去测度？诗篇的时候说，看到你所造的穹苍，看到你所造的世界，真的无法形容。这就是我们的相信的神。你不要觉得你这是信一套基督教的什么东西伦理啦，或是什么No， 你相信的神永远是你的脑袋、你的思想所无法去测度的。所以诗人说，你所造的奇妙我们是无法测度。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想到，虽然我们遇到有这么多的困难，却到遇到有这么，就像像刚刚孩子所唱的诗歌一样，你有困难，有忧愁，但是主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担当这一切，而且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下面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八节到第三十五节。好，我来读给各位听。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是使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有受灾难的，被鬼附着的，有开恩叫好些瞎子的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是有福的。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华丽衣服炎热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却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了神的旨意。 主又对他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同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约翰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到当时候耶稣所在面对约翰跟他的门徒们的光景当中。主，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虽然在很多的环境当中，环境可能左右我们对你的信靠，环境可能挑战我们在你面前的信仰，但是主，你要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持守坚立站立的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如果你要问我今天是什么样的世代，我下面让你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个真正的人，而这前阵子发生在美国 Massachusetts 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之后，你再去想到底今天是怎么样一个世代。这是发生在 Massachusetts 一个叫做威欧威斯及他两个朋友的身上。我让你看他的图，这个人威欧威斯跟他的两个朋友三个人绑架谋杀了三个他们一个机车俱乐部的三个成员。而更可怕的是，这个人威欧威斯出现在法庭的时候，让当时的法庭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他的长相就像魔鬼这样。他头上有六个大包包鼓起来，有六个猪，肉猪，就好像六个脚一样。而他这是动手术把它装进去的。根据检察官说，威欧威斯是一个典型的撒旦教的崇拜者，在他身上刺了很多撒旦崇拜的一个图腾跟记号，所以在他的额头上面有一个666三个字，三个数目，这是一个撒旦的象征。平常他自己跟他的朋友在撒旦的崇拜当中，他不但吃自己的血，他也吃别人的血，甚至吃其他拿来献祭动物的血。他跟他的女朋友在1999年的时候，将一个16岁的小女生骗到手以后，就进行两个人就进行吸血的仪式，而这个女孩子最后逃出他们的手掌中，到医院求救，总共在背部缝了30多针。这就是今天在美国的环境。也许发生在 Massachusetts， 可能也会发生在 Maryland。 面对今天我们所在的四周的环境，就是有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尤其是越到末后的时代，就越多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出现，而这些影响了整个世代。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上阵子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我们怎样有一项第七项 Question 7， 对不对？许多人都高喊我们不能同意，但是最后玛丽兰这样同意了 pass。 同性恋可以在玛丽兰注册结婚登记合法。我不晓得我们这一代过去之后下一代要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看，你怎么去面对我们所生活的周遭的环境， 真的每天让你我去触目惊心。什么时候哪一个就是学校又是大开杀戒，你我真是每天都是提心吊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对提摩太他讲到的时候，你该知道末后的时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中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保罗为什么要提醒提摩太？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这些话，保罗不是单单的指的是外在的环境而已，而是针对教会里面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到外面世界的情况已经乱成一团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跟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两样的话，那么干嘛来到神的教会？如果教会里面还是一团乌烟瘴气的话，那么我们真的一点指望都没有，真的一点在神的面前说到底哪里是一个平静安稳值得我安息，不被伤害，不被羞辱的地方。感谢神，即便在最困难的环境当中，就如同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在亚哈王的世代里面，那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淫乱，充满了罪恶的时代，但神兴起了一个先知叫先知以利亚，当他为神征战的时候，他说主啊，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主说 No, 我还 为我的民预备多少人？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以巴利亲嘴，未曾向这个世界妥协。神在每个世代当中都要找玉瓶清流，而这个人，这些人是能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中流砥柱，能让神的审判不至于那么的快的临到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站在神的真理当中，当神来的审判是没有一个人能抵挡得住的。教会必须让神在这个时代，所以你们要常常为你们所在脚掌所踏之地祷告，为今天美国所在的环境祷告。我们真是要看到说，主啊，在我有生之年，但愿你的审判不临到这个地方。很难哦，你知道，当我们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个整个周遭的情况是跟神的信仰是相违背的，而且这个是国家是原来是按照神的信义所建造的，而如今到这种光景当中，你我可以想象，我们逃到哪里都没有用，真的一点都没有用。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所以教会要站在破口当中，就如同先知哈巴谷站在守望楼那里举手祷告，我要看主你要怎么去做，你是否真的要堵住这个破口。教会需要有一批祷告的战士起来，为整个国家，为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为我们所在的这个 community， 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当我们回过来去看耶稣那个世代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发现在主耶稣基督那个世代所面对的也是如此的光景。主心中充满了悲喜悲叹，充满了惋惜，因为那个世代拒绝神的救恩，拒绝神的祝福，并且对神的审判和警告不以为然。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面对那个世代，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正叹哭在那里流泪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每个世代的心态，而每个世代人对神救恩的抗拒，对神救恩的不屑，这是我们真是要认清我们的时代。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啊，只要我好，我赚的钱够了，我可以安身立命，我可以养老，我可以一辈子过得无忧无虑。 No 你所在的环境影响着你，你不会说哇，我独善其身，我不能兼善天下。 OK， 但是你自己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耶稣正对着他事工当中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那曾经在他面前指着他说那就是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的施洗约翰，而反过来对他的身份、对他的工作、对他的使命、对他的所做的一切提出质疑和挑战。施洗约翰相当的困惑，这位曾经在百姓的面前大声的宣告说我不是基督，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将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将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膛，把麦子收在膛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而这么多这么样的严肃和重要的宣告，如今却从施洗约翰的口中完全被推翻过来。他对耶稣产生质疑，他打发两个门徒来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令我们相当讶异的，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转变得这么快？为什么会缓过来，对他过去所宣告的这些话完全推翻？首先我们要去看知道的，这个时候的施洗约翰只是正被犹太王安提帕下在监狱里面。有许多的学者认为这时候的施洗约翰是在身心灵都受到相当的大的压力跟打击之下，所以自然他发现怎么耶稣对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毫无动静，为什么连耶稣连伸出援救的手都没有？所以他才会对耶稣产生质疑的态度。但如果我们真正的去详细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解释似乎误解了施洗的约翰。而整个事件是发生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八节开始，他说到约翰的门徒把耶稣所做的那些事告诉了约翰。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些门徒约翰的门徒让约翰去知道？有可能是指的耶稣前面所做的一切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宣扬天国的信息。而这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有许多的人开始跟随他，有许多的人开始明白他的作为。同样的，耶稣也面对犹太当局他们对他的产生的敌意和攻击。而这个时候约翰的门徒们就把整个事情的情况状况都告诉下在监狱当中的约翰，所以约翰才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换句话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期盼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呢？或是我过去说错了，我们应该还要等另外一位弥赛亚的来到？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并不是对耶稣所做的感到惊讶或是认同， 而是对耶稣所没有做的感到不解跟困惑。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的作为，他完全不明白耶稣的方法。当他的门徒们把耶稣所做的都说出来告诉他的时候，这完全跟他过去所宣告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想要的一些作为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耶稣所说所做跟约翰所期盼的是完全的不一样。他曾经说，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要怎样带下圣灵跟火，要带着波机来扬进麦场，要铲平一切的山冈，填满一切的低谷。换句话说，要带下神的公义和审判。但已经过了一年半，约翰完全没有看到耶稣在这方面的工作和作为，他完全看不到神国的来到。而在这地上有任何的进展，这位弥赛亚没有带领一帮人去对抗当时的外国势力所带来的压迫跟迫害，这位弥赛亚也没有去制定任何政治上的计划和计划和策略，似乎他不在乎去组织一个跟随他的群众。当他去喂饱5000人的时候，群众想拥立他为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却从他们中间出去了。为什么耶稣所做的完全跟他所期盼的是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去在地上去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呢？如果没有在地上去建立一个组织，建立一个新的政体，那根本就谈不到神国度在地上的设立。这是出自于一位敏感、诚实，而且充满困惑的心灵，施洗约翰对耶稣所提出的质疑。耶稣对约翰对耶稣在地上所使用的方法、所使用的策略、所做的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困惑和质疑。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去回答约翰的质疑和困惑。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约翰的门徒们必然跟耶稣有在生活一些日子。当他们看到耶稣并不会因着约翰的质疑、约翰对他的怀疑而停止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反过来耶稣继续去医病、去赶鬼、去宣扬福音。于是他告诉这两个门徒说，你去把所看见的事都告诉约翰，就是瘎子得以看见，瘸子得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以洁净，聋子得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这一切的工作，就是我来到这世界上所要去成就的工作，也是天父所要我去成就的工作。而这就是如同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信实动征当中所提到的，这些工作已经在预言当中要我去完成的。这为什么当约翰的门徒看见就把这信息带回去， 在耶稣的门徒约翰当中就记载了，约翰福音当中就记载了整个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而耶稣不断地强调他的工作是什么，是天父的旨意，按着天父的旨意，按着天父的使命去完成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他说，我不做任何事情，我看到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他就按着天父的心意去成就。耶稣在这里要这两个见证人回去，将所看见所听见的真实告诉施洗约翰，而最后耶稣以一个相当明显祝福的话来提醒约翰，凡不因我而跌倒的就是有福的。这是一个相当温和而相当明确的警告。事实上他要告诉施洗约翰说，当你不明白我的方法，当你不明白我的作为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以信心来相信我。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也是我要去成就神在人类当中的心意和作为。你只有信靠，用信心来接受。今天许多的人误解教，许多的教会误解神的心意，以为只要我们借着政治的手段，我们只要借着经济的手段，或是我们借着族群的手段，我们就可以达成到天国的领导。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种的错误就是借着教会去表露出来，而到最后这所谓的一些的运动，所谓的复兴，而最后都是无疾而终。而神的工作，神的方法，永远是人类所难以想象的。神借着这施洗的约翰，对耶稣工作的一个质疑，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先前对耶稣的宣告，他是神所预备为耶稣的来到的一个先锋者，按理他应该对耶稣有相当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了解，他不可能说出刚刚他口中所说出那严谨和谨慎的话宣告来。但这些认识并不表示他真正的理解到耶稣，真正的了解耶稣真正的使命和工作。可能他认识耶，认定他耶稣的来到必然带来神严厉的审判和刑罚，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子向那个世代宣告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而如今当他看见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他报告，他发现怎么跟我所期盼的不一样，怎么耶稣的工作和方法是这么样的不一样。他完全不去看人怎么看法，他按着神的心意去看到人的需要，去认面对人的拯救，他显出神自己的拯救恩和安慰。他不再留意到底这个世界上眼前是不是社会的公义正直需要，他注意到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改变，人要领受这样一个真正的生命。因为他认为人的心态整个态度若不完全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很难去拥有真正的社会公义正直。而当一个人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才能有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一切正直、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些宗教当说的宗教的领袖，他们无法去了解耶稣，他们更不明白耶稣所要做成的工作，他们更不清楚知道神在人的心中所要去成就的到底是什么。虽然施洗约翰完全不懂这些，他对耶稣那弥赛亚的使命、身份、工作产生相当大的质疑。虽然他曾经宣告，这就是看那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但到头来他却充满了怀疑。这何尝不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哦，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但当困难、当环境各方面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说，主啊，你在哪里？你到底是真的或是假的？你我是否明白神的心意呢？许多的时候是相当难。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让施洗约翰看到神工作的方法，不是我们今天所有世人的智慧知识可以去参透的、可以去理解的。而施洗约翰就在这上面产生一个严重和偏差和错误。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人的智慧、人的聪明可以去解决神家中的事情，我们可以去了解说出神对那个世代的计划，但许多的时候我们是错误的。我们常常用人的方法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但到头来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发现主的荣耀名声受到相当的亏损和羞辱。这是保罗相当谨慎小心的去面对，他知道这层的关系，所以他在面对教会的问题，他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基督的方法对许多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他说到，神使以色列人看见他的作为，但却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所关心的不是有多少的表现，而他所关心的是永远是神怎么去做，神做事的法则，法则永远仅看到成果来的重要。如果我们真正了解神的法则，那你我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我们就能按着神的心意去活。那了解真正神的法则从哪里来？从圣经来。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如果这本 manual 你人生的那种手册你没有读清楚，你说我能 handle 我的人生？ I don't think so， 我真的不相信。去看圣经怎么讲，把圣经的法则、圣经的原则找出来，然后我们去遵循，你就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而这是圣经所记载的，所有那些属灵的伟人，那些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些在出现的人物，不论是正面的是反面的，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所以都是他们得胜的秘诀的所在。这是我们要去好好读圣经的， 你不是礼拜天来到教会面前，然后听牧师讲一篇道 ，no no no no， 你总不会一个礼拜只吃一餐饭吧？为什么你每天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去煮饭，而且还煮得很辛苦？有的时候夫妻还会为了煮饭吵架，划不来，对不对？你好好的每天吃神的灵粮，每天每天，你就有智慧，你就有聪明，知道怎么去面对你的环境，知道怎么去面对你所在的一个处境。因为耶和华神是智慧世人智慧聪明的神。最后我们看到耶稣要告诉施洗约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从神永远看重的是人，而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策略，不是一群组织，不是一份计划，或是一个政治体系。而就在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当中，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跟这位神去建立正确的关系。这就是保罗在所有保罗的书信当中写得很清楚，尤其是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使我们是两下合为一，不但跟神合一，也跟人合一。神永远看重的是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跟随他，在他的四周他却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拥挤他，但是他却不将他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清楚知道人的心所想的是什么。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教会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不是按照耶稣的方法去做事，去面对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有智慧，我们以为我们有聪明，我们以为我们有才能，我们可以去面对一切，那到头来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塌糊涂，就是灭亡。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教会，有许多的机构建立起来的事工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还蛮合神心意的，但是越走越到最后就不了了之，到最后就这样消失无影无踪。人一切的计划策略谋算都将归于乌有。所以诗篇第二篇他说，万民在争闹，在那 争吵的时候，神说我撤回他们。诗篇第二篇正是对我们世人的一个最大的警告。而如果我们教会是按着神的心意神的方法去运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神的手不断的引领人来到他的面前。就像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神就把这样得救的人数这样天天加给他们，每次聚会都有新的来，后门是关的，不是开的，就从后面跑掉了。没有，每次聚会就是这样子，神的手不断的祝福在我们的中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边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经立定的主意要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在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所说的话，我所讲的道，并不是用智慧的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是保罗对神工作的态度，他不用这些世界的方法，他知道他讲出来的话带着神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态度。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好，神的工作以神的方式来做， 有属神的人来做，就有神的供应。神的工作不是牧师的工作，也不是执事会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确据神的荣耀。当你我如果确据神的荣耀，神就把你 take out 拿走。真的，如果你有说有任何一丝的骄傲，一丝的觉得自大或是自满的话，神拿走。从教会历史当中，从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神的荣耀绝不跟人单分享的。真的，神的荣耀从来不跟他的荣耀临到的时候，任何人都伏伏在地。我们看不得，我们不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谦卑服务，说主啊，求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有属神的人来做，就有神的供应。有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当中，梦到上帝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你要去推你们家门口前面那块巨大的石头。这个人就认真的遵照神的在梦中给他的旨意去做了，每天都去堆那块石头。哇，因为那块石头相当的大，大的实在不得了，任凭他怎么推怎么出力怎么推都动都不动。每次他都竭尽全力的去推这块石头，但是搞得精疲力竭。几年下来之后，这个石头依然动都不动。这个人觉得很白费气力。这个时候魔鬼撒旦来就对他说，你已经推那个石头那么久了，这块石头根本连动都不会动，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会动的。那么魔鬼这番话就让这个人醒悟过来，说他感觉到他自己是相当的傻，而且去做这种蠢事，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他感到自己是彻底是一个失败者。这个人就来到神的面前，相当的懊恼，相当的沮丧。他就问上帝说，神啊，你要我去推那块巨大的石头，我就按照你的吩咐去推，那么久这块石头连动都不动，到底是我听错了呢，或是你的吩咐我做错了呢？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彻底的失败？这时候上帝充满慈爱的对他说，孩子，我要你去为我做的事情，就是要你用力去推那块石头。我从来没有说你要去移动它。这些年来你做得很好，怎么可以说失败呢？你看，你原来你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追之力的人，而现在你的手背、你的肌肉都这么样的结实、健壮、有力，你的能力、力量比以前更强壮。上帝继续说，我要借此来锻炼你，你的信心要完全的相信我的智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不用去搬动那块石头，因为那块石头的搬动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而且现在我已经把你锻炼好了，那么我可以去移动那块石头。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很聪明，尤其是我们在北美都读过一点书，没有两三把刷子你能在美国耗下去，不可能。我们总以为我们比上帝有智慧， 主啊，你就在那边翘二郎腿休息休息，我们来做，做不好的或是没办法的，请你老人家再出面解决问题。这都不是神要我们的。而当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上帝有一切智慧和安排。我们如果真正的按照上帝的智慧，神会成就一切。神从来不会出错，问题是你我常常出错。我们总按着认为我们有办法，我们比上帝有智慧。 No， 神会带领我们，在你最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你真的遇到许多艰苦的环境里面，即便你生活在旷野当中，神能把你从旷野里面带出来，就像当年在以色列人当中带出来。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吃40年的玛纳，你有没有吃40天的水饺？我看不要吃四十天，4天你都是熬不住了。他们吃40年的玛纳，烤玛纳、煮玛纳、蒸玛纳、煎玛纳，什么的玛纳都可以做出来，那个食谱一定一大堆的，对不对？神就这样子把他带出来，你我要相信他在掌权。愿神祝福我们，真是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用一个诗歌来回应神的旷野中的赞美。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哥伦比亚教会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要赞美你，就是要歌颂你，就是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无论你我今天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说主，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我跟随你，你是我的，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渴向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心切慕你。神的荣耀赞扬你，天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神的荣耀赞扬你，天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天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天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首先的不是去找水，不是去休息，乃是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因为你的能力永远与那些寻求寻找的人同在。因为你应许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你就为我们开门。主，你就是这么好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所以我们满心满口的都要来歌颂赞美你，即便在环境最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白天赞美你，我们要夜间赞美你，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赞美你。 主，谢谢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是在这个末世有很多不讨神喜欢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在哪里找答案呢？就像